好，大家好，好久不见了。有一些新的面孔我不认识的，没关系，等一下我们聚会完以后呢，可以来彼此的认识。今天呢，我想把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跟大家分享。当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之前那个晚上，他跟门徒说了很多的话，其中有一段是耶稣向我们透露了他的秘密。这个秘密呢，是你跟我都要去经验的，而且要进入这个秘密里头，才叫与主耶稣同活。因为如果你不进入这个秘密的话呢，你是没办法能够跟主耶稣同活。为了使大家能够了解今天这段的经文呢，我们是从14章第10节到21节，但是第1节到第9节呢，讲了一些话是引我们进入耶稣的秘密里头的。这段话呢很简单，但是也非常的重要，只是因为太长，所以我就选了这一段，我就念给大家听啊。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呢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当我们听完这三句话的时候呢，我们通常是这样理解耶稣的话。耶稣好了，他要离开我们到天父那边去了。他去做什么呢？为我们预备地方。预备好了要怎么样呢？就再回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通常我们都这样去理解这段的经文。所以谈到耶稣回去了，预备地方吗？我们就等他咯，等到预备好了再来接我们嘛。所以我们现在做什么啊？我们能够做什么？就等嘛，没事做了，对吧？就等他再来就行了，耶稣也不用再讲下面的话了。那如果耶稣真的是这样子要我们这样理解的话，我们的确什么都不用做，就等吧。但是这个不是耶稣的真意。跟着呢，耶稣讲了一些话，带门徒的思念啊。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耶稣说：“我去哪里，你们知道啊；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啊。”这个时候，多马就马上就问一个问题了，可想而知的，多马那个时候呢，听耶稣说话的时候非常专心的听。所以一来到一些地方他不明白的时候，他马上就问了。他怎么问呢？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他问的对不对啊？他问这个问题对不对？对啊，我们不知道你去哪，我们怎么知道那条路呢？当然他前面耶稣说我往父那边去，但是父在哪啊？有没有地址啊？在哪一个国家啊？没啊。没有任何的资料。所以多马是问的对的，我们不知道你没错，你去父那边，但是父在哪里没地址，我们不知道，更不知道那条路。然后耶稣呢就马上讲一句话，我们每个人都背的。耶稣怎么说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大家听了这句话会不会背啊？会背啊，对吧？那如果我问你，这句话当中最重要的是哪一个意思？他说了两个意思啊。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你觉得这两个意思哪一个是最重要啊？后面那个，对吧？ 如果后面那个重要的话，那前面所说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我就问你，道路重要呢，真理重要呢，还是生命重要？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到底哪一样耶稣是希望我们现在要抓住的？是道路呢，是真理呢，还是生命？道路，没错了，就是道路，道路才是最重要的。当然那条路路走下去的时候是跟生命跟真理是有关的，但是这一刻耶稣要我们注意的是道路，因为后面就说了，若不借着我就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对吧？道路是最重要的。好了，当他说完这个非常重要的话之后呢，耶稣就再继续的来跟我们解释，为什么如果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呢？耶稣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所以前面所说的所谓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们不认识我的话，你就不可能认识父，你只有认识我你才跟认识父，也能够看见父。所以耶稣就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那条路了。啊，这明白了吗？啊，耶稣要我们注意，认识他了就认识父。然后呢，腓力就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因为耶稣说嘛，你们认识我就认识父，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的父。那腓力看一看耶稣，哎，你哪里像是天父呢？我所看到的耶稣，他那个时候所看到的耶稣是什么样的一个耶稣呢？那耶稣生在2000多年前，那个时候没有照相机，没有录摄影机，所以没有人把耶稣的像录下来。我感谢上帝啊，没有录下一个像。如果录下一个像或者照了一个照片的话，你知道现在的那个照片会成为什么？啊，如果2000年前那个时候发明了有摄影机，把耶稣的样子照下来了，你想这张照片啊，现在会变成什么？啊，吴家宝会成为一个偶像，会成为一个偶像。所以在《生命记》的时候呢，摩西跟以色列人说，你们在何烈山的时候，上帝在山上跟你们说话，你们没有看见形象，没有看见样子，只听到上帝的声音。看起来啊，原来地上没有一样东西，哪怕是一个人的样子，能够代表那位创造宇宙天地的主宰，没有。所以主耶稣出生的时候，他跟一群的渔夫啊、税吏啊、一些的人啊，都没有什么高深的学问，当中也没有一个艺术家能够把耶稣的样子画下来留给后世的人，没有，完全没有。原来我们认识神啊，认识任何人就要靠那个样子，是吗？你每天起来会不会打扮打扮，穿一些的得体的衣服来见人啊？因为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认识都靠外表，要看外表。有时候我的头发梳理起来不听话，我的太太就后面就给我梳。为什么？因为要希望你那个样子啊，给人一个好的印象， 印象，因为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认识就是靠外表，靠外表。所以这位腓力就对耶稣说了，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换句话，腓力明白这个站在我面前的耶稣并不是这个样子哈，这个人的样子并不是天父，我要看。所以他求主，你把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然后耶稣就对腓力说了，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啊，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那现在耶稣要改变一下腓力的思想，同时也改变一下我们的思想。我想你大家做一件事情啊，你能不能够现在闭上你的眼睛？请问你闭上眼睛之后你看见什么？在你这个闭上眼睛，在你前面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啊，里面有什么？
有黑暗的，
对吧？ Good, very good。 那我又问一个问题哦，你每天起来要梳洗，梳洗完以后照着那个镜子，你看到那个镜子里头人很漂亮，那个是不是你啊？那个是你啊。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啊，你现在看的那个镜子里头的很漂亮，很年轻，我想问这个是你的灵魂吗？是你的灵魂吗？不是，对吧？不是你的灵魂。所以有人问了，一个人呢，一个孩子十岁就过世了，有一天我们到天堂的时候看到他的时候，他的样子是怎么样？十岁时候那个样子吗？还是如果他一直长大到七十八十岁才离开世界的那个时候的八十岁的样子呢？啊，所以这里我们要改变一下了。原来我们的真正的我就是在这个肉体里头，你现在所看见的那个外表，从镜子那边所看的外表，那个不是真正的你的样子，不是。你里头灵魂那个才是你真正的样子。所以耶稣对腓力说了，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了，你还不认识我吗？啊，是谈到认识，不是谈看见，是认识。然后从这个认识当中去了解，去认识你，就是明白这个人啊，这个灵魂，就称为看见。所以我与你这么长久，你认识我，你就看见了我了。好了，讲完这句话呢，就来到今天最重要的那个秘密了。耶稣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好了，对不起，他给我们讲了一个秘密，他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们不信吗？换句话，刚才你闭上眼睛的时候呢，里头是漆黑一片，然后里面只有你自己，只有你自己，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去，哪怕是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儿子、你的孩子，也不能够进入这个就是你闭上眼睛之后，这个只有你自己在里头的这个世界，没有人能够进去。但是耶稣这个时候跟我们说一件事情，是有关于他的秘密，就是他如果是闭上的眼睛来意识他自己的世界的时候，他说我在父里面，父也在我里面，换句话说 耶稣告诉我们，他并不是单一独自的一个。大家能不能想象这个啊？就是耶稣说，在我的里头，不是光是我，还有父在里头。但是当你闭上眼睛来意识一下你的自我的时候，你发现里头只有你自己，没有别的了。然后在这个世界里头，什么东西凡是有物质的都不能进去，进不了，他想进来也进不了。但是有一些可以进去的东西，什么东西啊？惧怕、忧虑、忧郁、恨、怀恨啊，这些东西通通进去。就是你闭上眼睛，没错，没有一样的任何的物质的东西能够进这个世界，你的自我的世界，但是有一些东西是进去的。你灵魂当中的一些忧虑啊，怨恨啊，嫉妒啊，奸淫啊，诡诈啊，任何的恶事都在这个你闭上眼睛之后，这个自我的世界里面，在里头不停的可以在反复的去运转，这些东西都可以进去。但是耶稣这个时候告诉我们，在我里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换句话说，他一闭上眼睛，他发现他整个人就被父所包围着，但是同时呢，他又发现父也在我的里面，我整体的把父容纳在我的心里头，这个就是耶稣的心里的世界。他告诉我们这个秘密有什么作用呢？有很大的作用。所以他是问一个问题，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你们信不信？你们信不信？他讲了两次啊，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然后呢，跟着他就说了，我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好，再来看看啊，这个世界，在耶稣的世界里头，他是在父里面，父是在他的里面，里面有两位。那讲这两位是怎么样一回事啊？是两个木偶放在一起吗？不是，两个是有互通的，有交通的，有互流的。所以这位耶稣是子，这位天父是他的父，子父与子是有沟通的，父知道子的意思，子也知道父的意思，父认同子的意思，子也认同父的意思，彼此是有沟通有来往的。所以耶稣说了，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换句话说，耶稣这个时候跟我们说这一番的话，是住在他里头的父在做他自己的事，这是父在借着耶稣来说这番话的。哇，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好，然后我们就再继续下去了。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既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那如果耶稣讲这番话你觉得没办法理解的话，没关系，你就看看耶稣所做的事情吧，你就了解，你就知道，你就晓得了。约翰福音第三章的时候谈到有一个老人家做官的来找耶稣，那个就是尼哥底母。他来找耶稣的时候呢，一开场白的就这样子说，父子啊，我们知道你是从神而来的师傅， 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与你同在，是没有人能够行的。那这个就是耶稣所做的事情，耶稣所做的神迹，他做了很多神迹了，五饼二鱼大神迹了，在叫死人复活一个神迹了，在水面上走是神迹了，叫哑巴能够开口，叫瞎眼能够看见，叫瘸腿的能够行走，有大麻风的得医治，这是许多许多的神迹。然后这位老人家观察了这么久，他发现这位耶稣有神与他同在，因为他所行的神迹，如果没有神同在，没有人能够行的。所以耶稣这里同样对我们说，就算你没办法明白，或者是你没办法去了解，但是你也应当因我所做的事啊，你就能够，你就相信。所以父与子同在，子与父同在，子在父里头，父也在子里头，这个是事实，是现实，是主耶稣的现实。好了，讲完这是个秘密之后，那又怎么样？这个是耶稣的秘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兄弟姐妹，那往后了，现在耶稣跟我们讲那个关系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啊，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耶稣讲了这么多话，引导我们进入这个他自己的秘密里头，就是要带我们进入一个新的格局，就是他耶稣要带我们进入一个新的格局。这怎么样呢？信我的人也要做我要做的事，而且呢，要做些比这更大的事，更大的事。就对，那我们就问这个问题了哈。我们要做的是，要做一些比耶稣所做的更大的事，是什么事？我们能够做什么事比耶稣更大的？啊？有什么事我们做的比耶稣更大的？
在梦里。
啊，在梦里啊。对啊，真的真的只能够做梦才会做一些比耶稣做的更大了，对吧？但是呢， 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啊。有时候你认为是很小的事，但是对主耶稣来讲是一件大事。有时候你认为你做了一件非常大的事，但是主耶稣看来却是一件小事，你知道吗？那我举个例子啊，你叫小孩子从一个婴孩慢慢长大的时候，他要经过很多的过程。有一些过程呢，我们大人的眼中看成是一件小事，微不足道的事，但是对这个孩子来讲是个非常大的事。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跟主耶稣来问这个问题，什么大事比你更大？没关系，主耶稣认为大的就是大，主耶稣认为小的就是小。但是这里耶稣告诉我们，你要做一些比我做的更大的事。我记得我的女儿慢慢长大的时候呢，我们开始跟她说话，叫她，她的名字叫以琳嘛，我们就叫她以琳，以琳一直叫，一直喊，从小就喊这个名字。慢慢呢，我们可以多讲一点，以琳，你肚子饿不饿啊？她饿的时候，她说以琳饿，以琳饿。我们多问，多过了没多久，一两个月之后呢，她有一天回答，我饿了。他为什么 不把他的名字说出来了？他用我来代表了他的名字呢？因为他突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他发现了自我，他发现了自我，这个我有一个名字叫以琳。 但是从今以后他跟我们谈话的时候再也不用这个名词了，他用我，用这个我。换句话说，他的意识当中又进步了一大步了，他意识到他自己，我这个人我有空间的，我有自由的，人要尊重我的存在的啊，这个我就慢慢的成型，慢慢的长大。当然后来的很多的很多的麻烦出现了，你要他收拾玩具的时候我不收，你要他做什么什么什么我不做他慢慢就开始我就那个我就越来越强越来越大啊，但是没关系，反正他已经进步了，他已经开始发现了自我了，那个是大事，不是小事，啊。所以父与子的关系和现实是这样子，耶稣跟父是在彼此的里面，然后呢，心意相通互流的。所以这句话就跟我们解释了，他是怎样的，相通互流，然后呢？我们就是谈到我们了，信耶稣的人呢、啊，也要这样子进入这种的关系。但是现在进入的关系就比耶稣的更复杂了。耶稣的手指是他与父，现在呢，我们进入这个关系的时候，就不是光是你跟父了，耶稣也在里头。所以三位一体的神，啊，三位一体的神就从我们的经验当中去发现。好了，进入父子的关系和现实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我们进入这个关系之后了，也不是三个木偶在里头，父子还有你，不是，三者都有互动，就好像主耶稣跟天父一样有互动，你可以跟他说话，他可以跟你说话，你有什么不明白可以问，是有互动的，可以交流的，这个就是一种新的关系。我们进入父子的关系里头，但是你必须要透过信，你发觉到啊，信我的人才能够做，不信的人他没办法经历这个关系，他不信，当他闭上眼睛要去意识于他的自我的时候，他里头只有他自己，什么都没有，谁都进不了。但是当你信耶稣那一刻开始，你就进入这个关系。好了，跟着呢，十三十四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的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这里是谈到这个关系了。为什么主耶稣要到父那边去啊？因为他到父里头的时候呢，是要把我们也带进去。那我们有求与父的话呢，只要为我们成就，使什么呢？使父的荣耀。然后呢，主耶稣他本人呢也爱我们，他也要成就我们所求的。来到这里的时候呢，我相信大家又另外一个问题出来，而且非常麻烦的问题。哦，这样子啊，那为什么我们祷告的时候很多时候没有得到应验，没有成就，为什么呢？又来一个问题，对吧？我替你问这个问题，你有没有同感？啊，有没有同感啊？你祷告的时候，是不是上帝每一次你祷告的时候都蒙应允了？那、啊、你们的表情呢，已经告诉了我了，我不用你们的回答。没错。那今天呢，我就请你做一件事情，你先不要问这个问题，好不好？因为这个问题啊， 是你进入这个关系之后，你跟父跟子有来往，有沟通了，你慢慢明白的，你慢慢明白的。你现在还没进入这个关系的时候，你问这个问题是没答案的，因为你问的问题是你所经历，你没办法经历的一回事。你先把这个问题留着，当你进入这个关系之后，你慢慢的去摸索，好吗？因为 我没办法替你摸索这个。好了，耶稣讲了这番话，就把我们带进一个与神相交的一个新格局。好了，来到十五节一直到二十节，是谈了这个关系里头，谈到爱这回事。因为进入这个关系里头啊，并不是说你享受上帝的一切的大能，为你成就大事，为你排难解纷啊，不是光是这个。里头既然里头有子有父又有你三个有三者在里头，那一定是一个关系。什么样的关系呢？是一种爱的关系。所以耶稣说了，你们若爱我了，就必遵守我的命令。那如果你想在这个关系里头啊有爱的关系的话呢，耶稣说你就必须要遵守我的命令。但是遵守神的命令是那么容易吗？所以耶稣马上就跟我们讲他要做的事。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一谈到要遵行主耶稣的命令的时候，主耶稣马上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他就求父，父就另外给我们一位保卫师，就是圣灵。原来如果我们谈到爱的话呢，就不容易了。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读过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谈到爱这回事的吗？那段经文读过了没有？读过了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那段的话。但是你读完了之后，你觉得你里头有没有这种爱？你觉得你有吗？有一些哈，有一些，但是没办法全部，对吧？比如说举个例子吧，他恒久忍耐，因为我办不到了又有恩慈，有一点有一点哈，不自度，不自夸，不张狂，有没有？不做害羞的事，不计算人的恶，你读完以后你就觉得，哎呦，我没有啊，这些我都没有了，那我们怎么去爱呢？所以读完那段经文的时候，你发现我们原来是没有，只有神才有。那如果我们要听耶稣的话，你真要爱他，爱他也遵守他的命令的话，就真的是难了，真的是难了，难于登天了。所以耶稣就来为我们做一件事情，他求父，求父做什么呢？赐给我们另外一位叫保惠师的。然后他来做什么呢？他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哇，这位圣灵要永远与我们同在。然后呢，就是真理的圣灵，来世人不能接受的。世人为什么不能接受啊？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哎，注意哦，因为不见他，注意啊，世人是因为看不见，因为世人就是这样子凭外貌来认人的，我们也是，所以我们没办法去认识这位圣灵。只有耶稣求父的时候呢，父就为我们赐下这位 圣灵叫他 与我们同在，而且是永远与我们同在，也要在你们的里面。好了，现在三位一体的神都在里面了。所以当你进入耶稣， 你相信耶稣，进入一个新的格局新的关系的时候呢，里头有圣父圣子圣灵都在里头，你还孤不孤单啊？你再也不是孤单的，你不可能孤单，你圣父圣子圣灵都在这个新的格局里头。跟着十八节，你们若爱我呢，就不遵守我的命令，所以就赐给我们圣灵了。还不够，耶稣还说还不够，还要一件事情，什么呢？我就是耶稣本人了，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那换句话说呢，如果我们要在这个爱的关系里头，那在与神爱神的这个关系里头，有天父，有圣子，有圣灵，也有我自己，我们要建立那个爱的关系，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我们也需要耶稣的帮助，他也必须要来。还有不多的时候呢，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话，我们很容易就了解了，这里是谈耶稣将要被钉十字架然后离开，离开升天，离开世界，世人不再看见我，但是你们呢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耶稣升天没错，他回到天父那边，但是他依然与我们同在， 他不撇下我们当孤儿，他来与我们同在，我们也要活着，因为他活着。所以我们进入这个新关系啊，这个关系里头呢，我们是与耶稣，与我们的天父，与圣灵一同的活，一同的活着。所以兄弟姐妹，你再也不是一个孤单的人了。跟着然后耶稣就说了，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够经历三位一体的神在我们的里面。好，来做一个总括哈，从此以后你再也不孤单了，因为三位一体的神都在你里面，我们也在他里面。你开始进入一个活着以公义圣洁慈悲那个恩慈为核心的世界，因为你一闭上眼睛，你所意识到的就是你的神。这位神所在的地方邪恶不能进去，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你不能够恨啊，诡诈不义啊，所有的这种的那种的私欲思想都不能够进去，只要神在，这些都不能够进去。然后呢，在里头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那保罗不是说吗，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吗，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行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 就是在这样的关系里头呢，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开始聆听圣灵的声音，从圣灵听从随从圣灵的引导。那来到这里呢，我就必须要用一点的时间跟大家谈一谈，因为有许多的想法有关于圣灵的想法。我已经过了很多时间了
没有
没有没有啊 OK 有很多人以为哦，圣灵被圣灵感动，又或者被圣灵充满，是一件什么的事情呢？是一件非常 high、我要用英文那个字，非常 high， 非常那个情绪非常的高激昂，很
啊，感动，
很感动。用这种的观念来认为是圣灵的引导，这个是非常错的一种的想法。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用感动这个词，就很容易引导我们去认为感动就是心有所触，被触动了，被激动了，是感性的一回事。其实圣灵充满不是这一回事，圣灵感动也不是这一回事。圣灵感动是什么呢？耶稣在14章26节这样子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啊，他要将一切的事做什么呢？指教你们，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这里有没有用感触这个词啊？有没有用感动这个词啊？没有。圣灵做了什么事情呢？指教。请问指教是什么样的？英文就 teaching 了，对吧？指教，这你不懂，我教你，我教导你，解释给你听，让你明白。请问这个是理性的还是感性的事？是理性的，对吧？好，跟着呢，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让你想起耶稣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请问这个是感性还是理性的？啊，让想起来吗？想起什么？想起他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话里头带着什么？带着信息，对吧？话是把信息传递 给你的吗？才说话嘛。所以你就发现，其实圣灵真正的工作，它并非是感性，大部分是理性，大部分是理性。所以当我们要去聆听圣灵的声音，随从圣灵的引导的时候，就变成是一件好像很抽象的事。那我们怎样去听到圣灵的声音呢？怎么样去顺从、随从圣灵的这引导呢？其实很简单，很简单，因为主耶稣跟我们说了，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原来啊，如果你想聆听圣灵的声音呢，你要多读圣经，多读圣经，因为圣经是神给我们的话语。如果我们不多读上帝的话，不熟悉上帝的话，圣灵跟你说话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你不可能知道，你不可能知道。我想请问大家，你有时候有时候会不会，你有时候有没有时候听见你自己在说话？啊，你有没有对自己说话的？啊，有啊，你有时候会对自己说话的，啊，那下一个问题来了。当你发现你自己对自己说话的时候，那个话是圣灵说话吗？我好像问得很啊，你怎么知道那个不是圣灵说话？可能圣灵借着你的心思意念来跟你说话呢。
所以要先读神的话语。
对了，没错，所以你要先读 上帝的话语，你知道上帝说的话 是什么样的话，因为上帝说的话 是有那个，哎呀，有品格的，有他的品质的。我们有句话，中文有句话叫什么？我哎呀，我只会说广东话，狗口说不出。狗口讲不出讲啊。长不出象牙的，就是如果是狗只能够说狗话啊，那神只有神才说神的话。所以你多读神的话，你就了解上帝说话的时候他的他的，哎呀，不是声音，是那种的品质啊，他上帝说话的品质是跟
语气
他有语气，是他可有时候是发怒，有时候也神也会发怒的啊，所以不是关在语气，就是那种的，哎呀，我说不出话来了，那个那种风格，那种的啊，对对，那种思想啊。所以为什么我劝大家要常常读圣经，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你多读的时候你了解上帝，所以当圣灵要跟你说话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是圣灵说话，否则你没办法分辨的， 你无从分辨的。所以有很多人、啊、怎么样去聆听圣灵的声音呢？因为他不常读上帝的话语，他没办法。所以怎么做呢？拿着圣经啊，一翻翻到哪一页，哦，这句话 手指这一点，然后啊，这句话就是上帝跟我说的。用这种方式来分辨是上帝的话语，危不危险啊？危险啊！一点点到犹大上吊，哦，那是你那你去上吊了所以我们开始，如果我们要爱主耶稣，爱上帝的话，就遵行他的命令。那我们怎么知道他的命令，怎么知道他的指引呢？多读上帝的话，圣灵就会借着圣经的话语来让你晓得神的心意。我还有好些事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灵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这位圣灵对我们原来是这么的重要，因为如果他不来，我们就没办法晓得上帝的旨意，也没办法去遵行神的命令。罗马书第八章第五到第八节这样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呢、啊，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不能服，而且服肉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所以这个就是有关于与圣灵交往的那个方式了。好，跟着呢，享受。那现在来到谈的前面是讲圣灵的部分，是原来大部分是理性的啊。那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觉得不是啊？好像圣灵感动之后也有感性啊？没错，但是这个感性是从哪儿来的呢？那个感性是从理性那边来的。当你明白了主耶稣的爱，明白了主耶稣的作为，明白了上帝 的旨意在你身上那个旨意，明白了上帝救了你，这一切的明白之下，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啊？啊，如果你明白了上帝的心在你身上的心意的时候，你有什么的感觉啊？当你明白主耶稣爱你保护你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啊？啊， 那个时候你就有感觉了，对吧？所以圣灵呢，是把为主耶稣做见证，让你认识主耶稣。这个情况底下，你就心有所感了，那个时候就是感动了。所以真正使我们享受的是谁呢？使我们感动的是谁呢？其实是主耶稣。真正感动，如果我们要回到所谓感动，我们认为的这种感动的话呢，其实是主耶稣，不是圣灵。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这样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哇，我们是透过主耶稣才认识上帝，认识那位我们在天上的父。请问这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请问你这个是理性还是感性啊？哦，是理性还是感性？你看见他了啊，将父表明出来，让你可以了解。跟着罗马书了，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借着神的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请问和好是一种感性还是理性的事情？
感性，
是感性的，对吧？好，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了，就更因他的身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了。请问这个是感性是理性的？以神为乐，感性的。但是我们怎么样会明白呢？是圣灵引导我们明白的，是圣灵以指引我们进入这个真理里头，我们才明白，才了解，才晓得主耶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的。所以刚刚是相反，真正使我们感受到上帝的热情，感受到上帝的爱的，是主耶稣，是主耶稣。跟着耶稣又说了，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中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都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读完这句话的时候，你心里面有什么的感受啊？耶稣告诉我们了，谁也不能够从我手中把你夺去。你知道之后，请问你有什么感受？很害怕吗？啊，很忧虑吗？那是什么感受？
敬畏。
OK， 你应当感觉很平安吧？啊，在他里头，没有人能够把你从他手中夺去。你听完以后，你心里面的感受就是平安，就是平安。请问这个是理性还是感性？是感性，对吧？好，再来哈，这个讲得更白了。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听完之后，你有什么的，你有什么的害怕，都荡然无存了。这个是，请问是感性还是理性啊？是感性的，是吗？是真正感动我们的，使我们觉得平安喜乐，使我们感到有盼望的，有勇气的，是我们的主耶稣。但是却又透过圣灵的引导，使我们明白，像我们记得耶稣说过的话。所以兄弟姐妹，我们离不开主耶稣，我们离不开圣灵，更离不开我们在天上的父。 耶稣又说了，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请你读完这之后，你心里面愁苦还是快乐？快乐，是吗？我将这些话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世界了。哇，你读完之后你平不平安？平安的，平安的，这就是我们这位主耶稣。所以他说，我不撇下你们当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所以兄弟姐妹，主耶稣已经带我们进入这个新的格局，你每天都可以跟你的神一同生活。你只要一闭上眼睛，你想一想，意识一下，他就在这里，他就在你里面，你也在他的里面。好，你从来读一读这句话好吗？我们一同来读。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你想不想你的神在你里头向你显现？好，我们起来祷告。主耶稣啊，感谢你，是你带我们进入这个新格局，为了带我们进去，你为我们舍命，你为我们受尽人间的痛苦，你被钉十字架，你被人辱骂，被人唾弃。主啊，我们只能够感恩，衷心的感恩，你把我们带进父里头，也带进圣灵里头，也带进你的里头，使我们再也不孤单。我们走这个人生的路，有的是神的爱，有的是神的帮助，谁还能够抵挡我们呢？谢谢你，我们将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